上册，这是居利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经文，今日的经文读笔，今日为我们讲到的就是邝牧师，他的主题是圣诞节的牡丹与绿叶。咁请邝牧师。
弟兄姊妹，聖誕快樂！聖誕節快樂嗎？有啲咩咁快樂呢？因為收禮物，如果係因為有份收到一份滿意嘅聖誕禮物嘅時候，呢份嘅快樂可以維持幾耐呢？定還是如果你已經信咗主嘅時候，你知道？聖誕節的快樂是來自你認識主耶穌基督，祂的救恩，祂的拯救帶來的是一份可以持久的快樂。今天是我們慶祝聖誕節的日子，教會慶祝聖誕節的日子，我們都會思想主耶穌祂降生的意義，祂為什麼成為了這個節日的主角俾我哋去慶祝。我哋唔單止會思想主耶穌基督，亦都會思想佢嘅父母，因為若果當我哋要去思想呢個聖誕節嘅時候，我哋若果唔睇埋約瑟瑪利亞嘅時候，好似唔能睇到一幅好全面嘅圖畫。一句嘅唔知係咪俗語啊？牡丹雖好，終須綠葉扶持。这个说话大家听过是什么？用来描写在一个戏剧的里面，主角就算几出色都好，几咁有演技都好，若果没有配角去将他衬托的时候，或者没有配角帮他铺排的时候，他都很难去发挥他的演技或者他的角色出来。就好像黄飞鸿那样，如果沒有石堅的話，黃飛鴻多好打都沒用，是不是？因為沒得打，是不是？所以我們要認識主耶穌祂降生的意義的時候，我們也要看祂的父母約瑟和瑪利亞這兩個人物。當我去細心留意這兩個人物的時候，我發現到聖誕節主耶穌是一個我們所慶祝救主降生這個獨一無二的救主的同時，聖誕節的這兩位配角約瑟和瑪利亞都是兩個非常特別獨一無二的人，在信仰上給我們很多提醒或者一些反思的時候。我看瑪利亞先，瑪利亞是一個我想外表看的時候，她應該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女，當時猶太人她們的適婚年齡是十歲尾二十歲就結婚的，所以一個未過門的少女十多歲是一個 很正常的年齡。一個十多歲的女子突然間有一天天使向她顯現說，蒙大眼的女子，神與你同在。哇，這個的這個打招呼呢嚇親瑪利亞，因為跟住落嚟天使就宣告話你要從聖靈懷孕生子。這個宣告 對於一個猶太裔嘅未婚少女係幾咁嘅震撼？大家有冇嘗試去參透過？一個嘅猶太裔未婚嘅女子婚前懷孕，嗰個嘅後果係乜嘢？輕則就係遭未婚夫解除婚約，嫁唔出，兼且件事被張揚開去之後，佢可能佢嘅貞節就被沾污啦。啲人覺得佢係一個唔正經、唔三唔四嘅女仔啦。可能之後再婚嘅機會係非常嘅渺茫。但呢啲都係一個比較輕則嘅結果。更加嚴重的後果，可能是命都會冇。我哋睇睇嘅經文，《申命記》22:23-25-27，呢度係摩西嘅律法，講出咗猶太人對於一個已經許配有未婚夫嘅女子，若果被發現係婚前發生關係嘅時候，嗰個處理方法。呢度話：若有處女已經許配丈夫，有人在城裏遇見她，與她行淫。其實原文嗰個字冇咁差嘅，呢度中文可能譯得比較誇張咗啊。原文意思就話與她發生關係，你們就要把這二人帶到本城門，用石頭打死。女子是因為雖在城裏沒，卻沒有喊叫；男子是因為沾污別人的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見已經許配人的女子，強與她發生關係，只要將那男子致死。27，因為男子是在田野遇見那已經許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並無人救她。因為講到一個女子已經許配了有未婚夫的時候，若果她被發現同人發生關係有染的話，好在乎她當時有沒有嘗試求救，即是她自己這個的越軌行為是不是她自己自願的。若果她是自願的話，那她的結局就是被石頭打死。如果他是不願意被強迫的時候，他就可以免過這個行刑，用石頭打死的行刑。所以你想到瑪利亞當時他聽見天使的宣告，他會將會神與他同在，他將會生下救主耶穌基督。他第一反應就是問，怎可以啊？我都未出嫁，這件事怎樣發生啊？他第一就立刻問一問，這件事何時發生先？跟著天使的回答，讓他肯定了，天使說，神與你同在，聖靈的能力會任備你，神的事一定會成就，這樣。當天使的回答，讓他看到，肯定他的懷孕是會在婚前發生的時候，而他已經沒有彎轉的話，那一刻他的反應很令人難以置信。他只是說，我是主的侍女，願意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一個生死攸關的事情，他瑪利亞一聲討價還價都沒有。他不會說我丈夫會怎樣，我未婚夫會不會不要我的，他也不會問我會不會沒命的，天使可不可以保證呢，這件事發生之後呢，我是不會被人拋棄的。他一句向天使去拿保證的說話都沒有，他不清楚這件事情的代價是什麼，他就接受了，因為我是主的侍女，她願意被神去使用，去成就神的心意。即是我想信服固然之是一件已經很難得的事情，兼且信服之前是絕對沒有討價還價的情況，這樣才難。 在圣经当中有多少人跟神讨价还价？当亚伯拉罕遇见神和天使出现的时候，神说要将索多玛俄摩拉毁灭的时候，他跟神讨价还价，因为为了罗德，罗德在索多玛那里住，他为了罗德的时候跟神讨价还价，有五十个义人，你会不会灭那个城啊？四十个呢？二十个呢？或者我们再看回雅各，他要神祝福他的时候跟神摔跤，如果要神不放，人遇上一些我们不想遇见的事情，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去跟神讨价还价，是一个 很正常的人性反应。但是一个十几岁犹太裔的少女，她可以一声讨价还价都没有，就去接受天使的宣告，被主去使用，这份的信心和信服是非常的不简单。这边是十几岁的，这么年轻的，大部分人都起码十几岁以上了，是不是？你们的信心和信服有没有超越玛利亚？你们已经被他多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智慧，无，我自问我都未必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同神一个讨价还价、一个的争拗都没有，就接受神的安排，完全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的情形，就接受。玛利亚是一个与别不同的女子，所以神选她做她爱子耶稣的母亲是绝对没有选错。但同时约瑟呢？约瑟又是不是真的又同时这么特别、这么与别不同呢？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当他得知玛利亚有新人之后，圣经讲到第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用暗暗地把她休了。这个经文说约瑟是一个，其实他原文意思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善良的男子，一个年轻人，也是十零二十岁，他的未婚妻，一个所爱的未婚妻，跟他说有了 BB。 可能当时玛利亚没有跟他说这个 BB 是来自神的，约瑟觉得他的未婚妻玛利亚跟其他的男人发生了关系，他太爱这个玛利亚。一个善良的男子，当他太爱一个女子的时候，在那个情况可以怎么做？若果约瑟不顾一切将他娶过门的时候，这个女子玛利亚的羞辱会成为他家族的羞辱，这件事他不想连累家人，他唯有想暗暗地的去解除婚约。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要保存他的名声，要保存他家的名声的时候，他应该公开地去将这件事去示众，去解除婚约之余，玛利亚很自然就会受到很多的审问。按照刚才的生命记记载，那些人就会可能成的长老就会审问这个女子，是什么情况发生这件事，她是不是自愿，有没有求救。而这些审问的结果带给她的未婚妻是可能生命的一个的生与死的分别。而这些审问可能带给玛利亚很大的压力，很多的侮辱，很多不开心的盘问 的情节的时候，约瑟不想他的未婚妻经历这么多伤害，他唯有想选一个是妥协的方法，暗暗地去休辱他。 但是聖經講到，當他有這樣的決定之後，這個決定當然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就派天使向約瑟講明這個的，在夢中向約瑟講明說這個的女子瑪利亞，她的懷孕是從聖靈而來的。當約瑟得知這個的事情之後，她願意去接受這個的事實，去迎娶瑪利亞，去接受很多很多可能將來會發生的閒言閒語。這一點顯出這個約瑟他善良的一面，但作為一個的男子，一個有擔大的男子，一個有家庭的男子，他的考驗不是這一刻發生。一個有擔大有家室的男子，他的自豪來自什麼呢？這麼多弟兄，結婚的弟兄，你的自豪來自什麼？如果給我答的時候，我就會說一個男人，有家庭的男人，他的自豪是來自可以成功地去供養他的家庭，擔得起頭家，是不是？一個男人一家之主，我能夠成功地供應家裡的需要，將家裡找到足夠的供應，家裡生活得舒適的話，生活需要都是周全的話，這個是我的成就。約瑟都不例外。一個男子結婚了，他很期望著有個家庭，很期望著能夠帶給這個家庭幸福快樂，這一點一點都不過分。但當我看回今天所讀的經文的時候，當這個對家庭有期望的男子，他願意行神的心意，將帶著聖靈感恩的瑪利亞娶過來之後，他和瑪利亞要因為當時的這個羅馬的領袖要人民去報道，他就帶回他的妻子回伯利恆去報道。遇上那時候，他瑪利亞的產期到了，他要找地方和瑪利亞過夜。去到伯利恆城的時候已經是夜晚的時間，所有客店已經住滿了，他唯有去投訴一個客店的老闆求助的時候，老闆說什麼地方都沒有了，我們唯有一個山洞是給一些牲畜居住的，去那裡過夜吧。這樣按照猶太人的當時的地理情況和歷史文化，馬那個所謂馬蓋，那些馬匹牛羊住的地方，不是我們所想的那些木屋的地方，是通常是一個山洞，山洞裡面可能有些禾杆草就給那些動物在裡面去睡覺樣。瑪利亞和約瑟入到山洞裏面，瑪利亞很累了，已經趕了整天路，她睡在樹，加上有陣痛待產，約瑟那時候很緊張可能，但她都會有一刻，當她有一刻去等待的時候，我想她會這樣想，神啊，有沒有搞錯？我已經捱義氣，即是我家庭交給你，作為你的愛子救主耶穌基督降生的家庭，我想應該你都會給著數我，是不是？就算不是在一個企理的地方給我的妻子生第一胎，都應該是一個旅館的房間吧。為什麼搞到我們這麼晚才來到伯利恆城？為什麼這麼晚來到的時候一間房都沒有，而我未婚妻要躺在地下，有些禾杆草鋪住等待生產，我這個做丈夫的，做一家之主的，對於我家人來說，我能夠做到的這個是不是最好的？我能夠做到，當我去聽從你的心意，信服你的安排的時候，你的最好就是不是這樣？我們做基督徒的有時都會 差不多的想法。當我們要行一件神的帶領的心意的時候，神的安排跟我期望的很不同，我期望的是好一點的，為什麼神的安排會差這麼多的？又或者基督徒，我們有時會哎呀，我信主之前日子不是這樣的，或者我期望我信了主之後日子會更加的順利，更加的成功，更加的通達。當我信這個神是真神的時候，為什麼我信了主之後的日子跟以前沒什麼改變？我沒有更加成功的人生，沒有更加順利的人生，我是不是信得不對？很多人都會說，信神的事靚就信，不靚就不信。我們信這個神，信了之後我們沒什麼改變的時候，是不是這個神不靚呢？當我去聽神的話的時候，我的際遇未有改變，是不是這個神不靚呢？我想我答案做父母的應該都經歷過。當你的仔或者你的女兒有些東西要你買的時候，有些東西想要的時候，你有能力去買那樣東西。當然如果你有能力買的時候，你會買給她。有些時候我們做父母的，就算有錢都不會買那樣東西。為什麼？可能那樣東西本身不是那麼重要，或者那樣東西對小孩子不是 最恰當的樣。又或者很多時候是因為那些錢有些更加重要的用途，是不是？你想買這個物件要幾百元，但是父母說這些錢應該儲起它給你將來讀書用。我們做父母的，我們很愛惜我們的兒女，有些什麼能夠給都給到他們。但是當有些東西我們不給的時候，因為要給他所耗用的代價有些更加重要的意義要去付。而在這件事裡面，是啊，其實神的能力可以安排約瑟瑪利亞不需要在一個山洞裡面去生出耶穌基督，但是神的安排叫耶穌基督在山洞裡面出世，一出世被放在馬槽裡面，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意義。這個意義是約瑟不了解的。有些什麼意義約瑟不了解？約瑟不明白的時候，誰會明白呢？這個意義一群牧羊人就會明白。當耶穌降生那晚，只有牧羊人來到去這個馬槽的前面去迎接這個救主降生。為什麼天使只是向牧羊人去宣告這個救主降生的訊息呢？看一看這個經文，彌迦書四章八節，我們一起讀好嗎？你這羊群的高台，石安城的山啊，從前的權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權柄，必歸於你。彌迦書的經文在第五章清楚預言到，救主尼賽亞降生的城市是大衛的城伯利恆。那段經文我們經常都看，我們都知道，哇，耶穌在伯利恆出世是彌迦先知所預言。但在四章八節裏面有這個預言，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忽略。這個預言提到的就是說，當神的國度要再被建立的時候，彌迦先知是以賽亞年代的先知，他那個年代是北國以色列國即將被亞述攻陷 的時候。彌迦先知預言當神的選民蒙神的懲罰之後，他們的國度會失去，但神的國度會重新被建立。當這個國度重新被建立的時候，那個王權的開始，彌迦先知說是在這個羊群的高台，石安城的山的那個地方。 羊群的高台是指什麼呢？學者們相信是指一個類似這樣的建築物，這個是一些其他地方現存的羊群高台的建築，是一個兩層高的一個塔，而牧羊人就在這些塔裡面去工作的。牧羊人他們工作就是他們會在這個塔的高層的二樓，他們會在那裡去望出去，去看守他們的羊群的活動，那些羊群在下面周圍吃草，他們在上面看就很清楚。而這裡指到那個石安城的羊群高塔，是指可能是學者們相信是在伯利恒城和耶路撒冷城之間這個地方，叫做這個是希伯來文的讀音 Migdal Eder， 就是羊群高塔的意思。為什麼學者們相信當天使報信的時候，那群牧羊人是指這一班在伯利恒城和舊耶路撒冷城之間這個地方的這班牧羊人？這班牧羊人不是一班普通的牧羊人，他們是耶路撒冷城的祭司，他們是一班可能是祭司，很多階級的，可能是一些比較低下的祭司，他們專負責是牧養羊群，準備一些是沒有瑕疵的羔羊，是奉獻作為聖殿獻祭用的羊。這些的祭司他們會在塔的高台那裡 去看守羊群，每逢羊群裏面有些懷孕的母羊，他就會將那些母羊抱入去他們的塔的下層那裡去等待生產。每當一有那些母羊成功地將小羊生下之後，這些祭司牧羊人就會檢查這些小羊，如果發現是健康沒有殘疾的話，適宜做獻祭的話，就會立刻用一些祭司舊的內袍所撕成的布條去包裹這些小羊，是保護他們，讓他們不會受到任何的傷害，增添一些瑕疵。不單止這樣，當這些小羊是成功出世被包裹之後，這些牧羊人更加會將這些小羊放在馬槽的裡面，以免它周圍走被東西可能撞傷踩傷這樣。所以一隻健康沒有殘疾的小羊出生之後被包裹放在馬槽裡面，這些的牧羊人知道這隻羊是將來準備是作為獻祭的羔羊來的。所以這班的祭司就在伯利恒城的城外的位置，雖然現在是屬於耶路撒冷城的裡面，但是比較近伯利恒城的位置。天使向這班的牧羊人宣告，在大衛的城裡今天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是一個嬰孩包著布，我在馬槽裡，就是記號了。這班牧羊人一聽見的時候，他們知道一個嬰孩被包著布，我在馬槽裡面，這個救主不單止是神所安排的拯救，這個救主是神安排為人贖罪要獻上的救贖的獻祭。所以當我們去到城的時候，他要確保這件事是否真的呢？他入城之後去看一看，見到事情果然是天使所宣告的，他們很震撼。神的安排，這個嬰孩一出世就在被包著布放在馬槽裡面，這個小孩子的將來 的一生會承擔了救贖神的百姓的使命。所以他們就立刻，聖經記載他們立刻就出去將天使所宣告的話向人傳開去。他們是第一班去經驗神的國度王權臨到的人，去宣告救主降生的一班人，應驗了彌迦先知4章8節所講到的，王權會首先在 羊群的高塔里面，石安城的山上是被应验。我觉得这个的意义约瑟后来会知道，而我们今天都知道，主耶稣的降生是为了我们的赎罪而来到世上，他是一个真正能够去解脱我们人类罪的问题的一个人物。所以圣经记载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不是静静去庆祝，我们不是单单庆祝一个重要人物的诞生。在历史里面，很多所谓重要人物、英雄人物，人类的文化，我们不断去创造英雄，我们去甚至乎我们会去将一些历史人物塑造成为英雄。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不缺乏英雄。但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人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和耶稣他的使命是很不同？我想一想，我们日常当中，无论是在传媒的里面、电视荧光幕、电影里面、书籍里面所描写的英雄人物是怎么样的？譬如超人，他咧會打敗嗰啲咧邪惡嘅頭目，又或者鋼鐵人將一啲野心嘅科學家去擊倒，呢啲係我哋人所諗出嚟嘅英雄人物，甚至乎城寨英雄，哇挫強扶弱，救助社會，幫助同胞。我们很喜欢这些英雄人物，又或者这是谁来的？黄飞鸿啊，这个只是黄飞鸿的样子来的，他如果样是这样的。黄飞鸿，哇，武功好，他呢帮助人打败石坚，又或者我们甚至乎将一些历史人物金乃迪去塑造成為英雄人物。金乃迪在美國這個的冷戰時代，他代表著呢去對抗這個冷戰、蘇聯、古巴一個的盼望。或者我們現今會將一些的運動員去定義為英雄人物，這個Michael Phelps 拿到很多無數金牌、銀牌，數不完那麼多，整身掛滿了。或者 Tom Brady 英雄，我们很渴望见到英雄，不断去创造英雄。但这些英雄人物有什么共通点？他们所面对所战胜的都是外在的邪恶，或者是环境，或者是问题，或者是一些竞赛的对手。你有没有想过，很奇妙，我们人类文化里面的英雄很少是帮助人去面对我们自身的罪性的问题。有哪个英雄人物他走出来是帮助我们去面对内心的罪？是不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创作力不够啊？我们想不出一个英雄人物可以帮我们面对罪的问题。定还是我们人是故意地去逃避面对我们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人是没有解决方法。唯独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人所创造出来一个的人物，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来到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其他英雄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人类罪的问题。他为了我们人类罪的缘故，他愿意是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作为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當他那一刻被包住布放在麻熟裏面的時候，那個的造型已經清楚顯示出我們聖誕節的主角他的生命的終點是十字架，是為人類贖罪。而這一點都是聖經清楚講明，希伯來書九章十四節說，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疵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侍奉那永生神嗎？主耶穌基督他是真正一個的英雄人物，真正的救主，因為他幫我們去面對我們人類不敢面對的問題，我們人裡面內心罪性的問題，我們的罪性沒有人能夠去解決，但他來到，聖經說藉著永恆的靈，他的死他的獻上不單止是肉身的獻上，他更加是將他的靈一同的去獻上交給神，所以他的犧牲他的救恩不單止可以贖罪，聖經說更加可以讓我們能夠去除去我們過往犯罪致死的行為，讓我們有生命的改變，而同時讓我們有那個的跟神的關係，能夠去侍奉這位永生的神。這個讓我們看見主耶穌是世上獨一無二的救主，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神要安排主耶穌在馬槽降生，讓耶穌一出世的時候已經開宗明義講明他的來到去解決人類罪的問題。聖誕節快樂嗎？你的快樂是收禮物的快樂，還是因為你知道你的罪已經被赦免，你有那個新的生命，一個脫離罪的生命，而你不需要再被良心的譴責，你裡面當你去思想的時候，你知道你再沒有虧欠，在神面前可以是坦然無懼的去面對神，那份能夠脫離罪核制的自由帶來的喜樂，才是人生真正的喜樂，也是聖誕節應該有的喜樂。盼望我們能夠真的體會到聖誕節那個真正的喜樂，也能夠去treasure 愛惜這份的喜樂。如果你未信耶穌基督的話，盼望你能夠真的趕快去接受這份喜樂。如果你已經相信的時候，盼望你在聖誕節的裏面，除了忙於購物、忙於去過節、做很多不同的活動的時候，找些時間去跟人去分享這份的喜樂，因為這份的喜樂才是聖誕節的最大禮物。用我同心的祈禱。親愛的主耶穌基督，你是神送給人的最大禮物，因為你代替我們步上十字架去接受罪的刑罰，讓我們不需要為我們的罪去付上責任和代價，更加可以有轉機，得著新的生命，帶來真正恆久的喜樂。盼望這份喜樂在我們的內心的裏面能夠永遠的永遠的是充滿我們自己的內心，讓我們活出喜樂的生命。願神你幫助我們能夠成為你的見證、你的明燈、你的彰顯，奉靠救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
阿
門。